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在立冬的这一天清晨7:31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那么一听文慧老师的声音就知道啊，今天讲话有一点费力了哈，立冬就发现着凉，喉咙有点发炎了。
对对，昨儿晚上呢真的是有一点呼吸困难，因为呢整个喉部好像肿起来。现在呢大家听得出来我要慢慢说话，这个也好，
不着急。
我曾经的重听我们的节目，我就发现了我真是啰嗦。我在节目里头好吵啊。
今天呢就可以慢慢说话了啊，我们不会觉得你吵的哈，只是说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也蛮着急的哈。
好多话要在这一个小时跟大家来说。
是。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天路历程。那已经是追到了第23集。
是。
这个星期五呢我们即将迎来呢25、26集，两集连在块，大结局。
哇，这个大结局哈，真的是让我们应该很丰富了。
对，星期五早上我建议啊，我们就准备一点比较丰富一点的
零食吗？
录音室这里当然不行啦，但是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也许可以在家里呢预备一点点，不用太多，就是那种庆祝啊，我们天路客终于呢到了圣城啦。哈利路亚。
那今天呢基本上是最后冲刺阶段了哈，第23集了。那么今天呢也真的走到立冬了哈，今年的时间。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还在想，哎，到底立冬是哪一天，结果一查发现原来就是今天啊。
那我是有感觉的，觉得快要立冬了。
是
啊，但是我搞不清楚呢是
哪
一天。
是的。
那也看到呢气象报告这几天呢全国各大面积冷风突然之间就来临了。那很多地方呢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哎，
那我们这边呢还穿着短袖。
我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看看天空啊，挺蓝的。然后我又在想，又是热的一天了。我巴望着能够穿秋衣呢。
相信很多尤其是女孩子哈已经准备好自己的秋装了哈，
冬
装
都来了。
对 对,
对,
对，
因为立冬了。
是。
那么立冬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像文慧啊，就是呢在冷的时候呢还贪凉快，结果呢就发炎了，喉咙发炎，那么感冒了，多吃一点维生素 C。
哎，这个特别要给文慧老师说哈，多吃一点。
我平常都有吃的。
最近要更多补充一下啊。
那譬如说像绿色的蔬菜啦，
水果。
对，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北方啊，一下雪到了冬天呢，绿色的蔬菜还有水果呢不多，那怎么办呢？
那现在应该还好了，但是呢就尽量找一些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吧哈，那就不用说吃那么多哈。那哪一种水果的维 C 含量最高呢？通常我们会觉得像柠檬啦、
橙子啦、
猕猴桃啊，这些都维生素挺高的。
哎，
原来突然出现了一个黑马。
那我们要知道的，你说呢柠檬，我相信没有人把它当水果。
水
对
对，
那橙子呢，坦白说呢我这个人是怕麻烦的。所以呢我通常让我选的话不会选橙子。
猕猴桃有毛。
你要切开来吃吗？
好。
但是我知道呢可能在北方呢也不一定是能够那么容易买到。
是。
好啦，大家请注意，黑马出现。冬枣，
原来呢，冬枣是它们之中这个维生素含量最高的，我没想过嘿，
真的是经过对比啊，那些对比呢就不讲出来了哈，这个大家听了以后也有点昏了 啊，
原来冬枣的维 C 含量竟然是柠檬的五倍啊！
对，那每天吃两颗冬枣就能够满足一天的
维 C 的需要，
对对对，
哇，
没想过吧？
是是是，真的没想过哈，原本都觉得应该要酸的，
那冬枣。那我就相信呢，北方的朋友弟兄姊妹呢应该容易吃到的啊，
是，
那我冬天呢到北方就很喜欢吃冬枣，因为我们在南方这边通常吃到的都是已经是风干的红枣
啊，是，
对不对？
那青枣也有哈，
对，
那当然我就觉得呢，这样真的是让我们哎有另外的一种认识，原来冬枣的维 C 含量这么高，那么大家快乐的吃起来吧。
对，就是一天两颗就够了，你当然多吃几颗也没所谓，因为维 C 呢是会随着我们身体的水分排出去的啊，
是
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冬天特别是立冬的日子，给大家一个提醒吧，多吃一点维 C 的冬枣，让自己呢健健康康的。好，现在呢邀请大家也跟刘芳文慧一起呢，让我们的心灵吸收营养。
好的无比，每一天，
众生喧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诗篇四十六篇十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六节是一节饶有趣味的经文，它提到我们今天所听见的三种声音，分别是来自城市的声音、宗教团体的声音，以及耶和华独特不同的声音。以赛亚说，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自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第一，是自城中发出的声音，所指的是震耳欲聋的喧闹噪音，是我们的纷繁生活写照。上帝柔和微细的声音让种种事情滋扰，例如被来自电视、日程表、责任、活动、应酬等等的声浪淹没了。第二，是来自圣殿的声音，那不是应该如暮鼓晨钟吗？不是的，那些只是宗教团体，并不是神的代表。以赛亚曾经斥责他那个时候的神职人员贪污腐败，失去了作为着世明灯的功用。今天的世代跟以赛亚的时候没有两样，我们得要留神分辨真假。三，是耶和华的声音，是斩钉截铁的真理。即使环境如何浑浊恶劣，耶和华神仍然向我们宣告安慰与希望的信息。他清楚地跟子民说，尽管天摇地动，他仍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我们怎样才晓得所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呢？首先，他的话语柔和安静；其次，忠言每每逆耳，他所说的通常都不是我们中听的，然而却跟圣经的一贯信息互相吻合。再次，我们若顺从他的吩咐，我们头上不会因此而有光环，而神却能够得到荣耀。上帝只会对那些肯听肯受教的人说话，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你常常收不到那来自天上的声音。个人反思，在繁嚣中，你能辨别上帝的声音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属于你。 求你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挣扎。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直到你的国家里。
哎，银溪你好，看到第五空间有你的名字出现。
杨坤老师、刘浩老师，早上 好，
早上好。看到你的名字，很美的名字，还有呢，一看到心中就好像看到了晨光，
朝阳，
对，非常非常的美啊。那银溪先让您背这一周的金句。
好的，罗马书10:15，若没有被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肯死心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赞美。
阿们。
他们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
林夕，因为这一节经文呢是讲到传福音方面的，我想问一下啊，您是怎么信主的呢？
我是听你们节目信主的。
什么时候开始听的呢？
2008年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
到今年刚好10年、啊，这
是
一个值得庆祝的年数啊！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呢？对，2008年，你透过良友电台信主了。那想问一下，当时你怎么听良友电台的？
当时用收音机听的，那时信号很不好，一直都是用手举着听。
对，就是用收音机听的。是你无意之间转播到呢，还是听过良友电台这个节目？
那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过，
无意中听到的。
无意中听到，
真的是无意中听到的，哇！我们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无意中的见证了。
是。
那换句话说，上帝找到了你。
他们是最纯净也最美的心意。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
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不是正在串台的线上今天啊，正在直播的，我是文慧，
哎，我是刘芳。特别的对文慧老师说哈，你要注意休息啊。
那我们也纪念呢，在北方，其实我看到新闻呢，在南方的广东呢，也是在收秋稻。
嗯嗯，
其实立冬了，已经是冬稻了啊。
哎、是。
那么北方呢，我们就看到在第五空间呢，齐安就说了啊，愿主保守呢，带领。赐给我们好的天气和充足的体力，我家收割晚稻过了五分之三了，
哇，
也就是说呢还有五分之二，
哎，胜利在望了哈。那基本上呢，如果说天气好的话，那么很快相信你们也可以有一个大丰收了。
对，所以我们特别呢为齐安，应该就是北方山东那一块啊，
是
那我相信很多地方呢都在收晚稻，哎、有没有割麦子的呢？那无论如何呢，我们求主赐下至少晴朗的天气，然后呢也让大家呢有充足的体力。
嗯，是的哈。那冬天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很多健康的问题需要注意了。
对，
那么尤其是家中的孩子啊、长辈啊，特别要关心他们了。
对，那有没有听过啊，说到家中的孩子长辈呢，特别呢孩子，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汇啊，丧偶式育儿。丧偶
有点损啊。
对，有点损啊，很损啊。我觉得啊，丧偶式育儿呢，哎，我真的是上网查一下，原来呢还真是挺流行的一个词汇啊。那可能我们当中呢包括文慧也是呢看了新闻以后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词啊。它是指呢家庭教育中有一方显著的缺失，比如父母中的一方长期外出，那这个在中国很多啦，
哎，是
这个外出打工，或者父母都在子女的身边，
但是呢其中一方的感情支持非常的少哈，
譬如说
啊、早出晚归啦，很难跟子女见面呐、见面也没什么话可说、
就是上班回来好累啊，然后就是
可能都不是很累了，孩子都睡了哈，
啊，又或者是有回来但是你就看报纸啦，现在刷手机、打电动游戏，
是是是，
上网，然后孩子呢就跟孩子的 交流就是你怎么不听话，功课做好了没有，
哎，
赶快去睡觉，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呢在其中原来这个交流基本上是没有的哈，都完全不了解孩子的状况。
对，那原来中国呢很多的父母都因为工作呢都是隐形的丧偶式育儿。我们说过了，可能你长期在外头打工，甚至是夫妻俩都在外头打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成为留守儿童，在留守老人的身边，那基本上对孩子来讲呢就是丧偶式的育儿。
哎，但是最可怕的是诈尸式的哈。
诈尸。
这个也更加损一点啊、
这个有点恐怖了
啊，什么
诈尸大家都知道了啊，
对对，就
是你以为、
对对，就针对刚刚这个丧偶式教育的一个另外一个词了哈、那就是指呢比如说哈，这个父母某一方在家庭教育中经常缺位，但是又偶尔在某一些看不顺眼的事情上啊就大暴跳如雷啊，就开始指责了，这个尤其是可能指父亲哈，那就指责孩子或者妈妈，那在不了解前因后果的情况下呢，这种武断的指责呢就给孩子和这个孩子的妈妈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对，那我就看到呢这个网上好多的网友呢就举例、我们家就是这样的，
哎呀，
那他就说了啊，这个爸爸呢平常回来都不管他，
嗯
啊，只管着自己休息啦，又或者是什么上网啊之类的，然后呢这个看到呢他作业还没写完就突然呢暴跳如雷，然后就摔东西啊，骂他，甚至呢就指责妈妈没有好好的啊教养，对，管教啊之类的，这种呢就是诈尸式的育儿，你就躺在那里吗，
哎，
挺尸吗，享受你自己的休息，突然之间你又来插一脚哦，
哎呀，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家庭这个关系当中啊，那尤其是这个三角形啊，那如果说某一方突然出现这个非常不稳定，一下出现一下又 就是变得非常大这个脚、
嗯、
那你说这个三角形能不晃悠吗？
嗯嗯嗯，那不知道你们家呢有没有这种丧偶式的育儿呢、
啊、
又或者是诈尸式的育儿呢、
嗯、
那专家说呢这个诈尸式的育儿呢比丧偶式的育儿更可怕。
是是，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指呢这个丧偶式的呢至少呢眼不见为净，
就算了吧、啊、
对孩子呢就虽然感受不到
忽略就忽略吧，
对呀、啊，那就算了呗。
嗯 嗯, 嗯。
但是呢，诈尸式的是，哎，感受不到你的关心，却感受到你的指责、批判，
是 是, 是、
啊、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呢，对孩子的自尊、自重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伤害跟影响。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呢，就是影响的就更加负面了哈，就不只是忽略那么简单了。
对，
那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或者在你看到的家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又或者在教会呢，真的是关心一下教会里头弟兄姊妹的家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太胆小，没有决心怎么办？为什么呢？
也许是你过度照顾他，不让他自己去完成事情。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我觉得呢，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啊，
嗯，
有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嗯、
啊，只能说是成见啊，
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呢乌龙的概念，
嗯，
那、
嗯嗯、
导致呢跟孩子的沟通出了问题，
是，
又或者是导致呢自己呢变成了诈尸式的育儿，
嗯，
那现在我们会来做一个范例哈，
啊，
那就是呢，在我的观念里头呢，我常常将两位听众呢混在一块儿，
啊，
就是广东的齐安，
嗯，
跟山东的，德恩，
哦哦哦。对，混在一起，所以呢就把他们的地方也混在一起了。
对对，所以呢刚才文慧说了啊，广东的齐安就说他们收晚到、
嗯、
已经收了五分之三、
啊、
还有五分之二。那我说成山东的啊，
嗯嗯嗯，
齐安立刻在第五空间说我
是
广
东
的，对不起齐安、
是是是。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啊、可能就一下就有个概念出来，但是也没有想到到底是不是对的哈，或者是不是真的、
嗯、
那么父母对孩子的时候也会这样子的。
对、啊、那我们呢来分享一下什么是诈尸式的育儿呢？刚才呢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介绍啊、
嗯、
那其实有几方面的特征呢。第一，
嗯，
没事呢各种瞎指挥，坐等验收育儿成果。
哎呀，第二呢说风凉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哎，特别孩子做功课，如果是我，
就是你这么笨、
啊、如果是我，
怎么这点事情都做不了，
爸爸你来帮我做呗。
哎，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扯后腿，帮不了忙还拖后腿啊。
对，那特别是妈妈已经在教育孩子了啊，然后你又插一脚、
嗯、
结果呢就越帮越忙、
嗯、
对不对？
哎，是。那还有呢就是强行植入，没事刷一刷存在感。哎呀，就是啊，我跟你说啊啊，我是你爸，你要听我的，等等等等等等啊！
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的重要性、
是。那还有一点就是，强调自己是亲爹，然后呢，就说这个妈是后妈。哎，
那
这个
这种后妈可怕的诈尸式育儿，不但是和丧偶式育儿一样，而且呢，会造成孩子呢。有一种就是父爱缺失，
嗯，
那其实我们这里讲的大部分是父亲，
嗯，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
母亲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的，
对、
啊、那基本上就是很多网友呢就表示，哎呀，我家是这样的啊、
嗯，
所以其实这种原来是并不是不常见的哈、啊。
那丧偶式的育儿呢，可能我们说的哈，只要一方呢在里面忙活、
嗯，
另外一方呢就好像不见了、
嗯，
不见踪影，在这个家里好像隐形的，但是诈尸式的育儿呢，却不但是会造成孩子对父亲或对母亲的那种观感或者是感情上的那种的纠结，另外呢它一定会造成夫妻之间的 争吵不和谐。
嗯，通常呢跟孩子有关都会造成夫妻之间的
不和谐。
只不过
我们说的大夫妻要协调好嘛，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嘛。
对，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夫妻之间呢，因为本身可能就尤其是出现这些丧偶式诈尸事，本身可能因为夫妻之间的、这个、
已经有问题了，
已经有一些问题，沟通的问题，那么才导致了两边三角形特别不平衡，以至于中间夹着这个孩子就很辛苦了。
那我们明白现实的无奈、
嗯、
啊，譬如说呢真的是每天都要加班，在这个社会上呢真的有些工作竞争是很厉害的，但是呢虽然呢我们可能呢在现实当中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既然上帝把孩子呢给了我们，
嗯
啊，我们就要想一想，特别是夫妻之间一定是要想一想，每个家庭呢找出应对的方法，无论如何夫妻之间的沟通线跟孩子之间的那个沟通线一定要保持畅通的。
嗯，是的哈，不是说单方的，就刚刚一直在说家庭是一个三角嘛哈、
嗯、
是三方之间的哈，所以哪一方塌了这根线呢、嗯、其实另外一方都不会好过的。
对，那中间应该就是摆着呢我们的上帝，但是不是摆着看的啊、
哎、是的是的，
父母呢有责任呢带领孩子呢一起来仰望上帝，那么我相信呢这个家呢耶稣基督做主，那他自然呢会帮助我们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这个立冬的时候，我们一起的早上来到这个时间，那么一起的共聚一堂，主啊，我们为此感恩，为这个时间来感恩，主啊，也特别的看顾我们每一位家人在路上奔波的，那么也看到广东的祁安还正在收晚稻、
嗯、
那么相信有很多的家人可能也正在农忙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求主特别的看顾他们。
是，
主啊，我们知道现在育儿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都关注的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家庭之中很多育儿方面仍然还存在非常大的误区，那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全身心交托给你，把每一个家庭都摆在你的面前，
是
求你亲自的指教每一位父母去做合格的父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和另一半自己配偶之间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能够先解决先沟通，那么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家庭氛围，
是
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教育沟通的模式。主要我们知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父母扮演的角色是缺一不可的，让每一位做父亲做母亲的都能够重视自己的角色，重视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主要真的是让每一位父母都能够承担起做父母的责任，更多的愿意摆上自己，愿意的放下自我来跟孩子跟另一半来沟通，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的手很香，你的手很大，用你牵着我不再害怕，
你的手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我们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办法，你是天上的阿爸，时间空间你洞察，无微不至分毫不差，有谁比你更有计划，更有计划。
爸爸最会唱歌了，爸爸最会打棒球，爸爸会发疯的，爸爸还会抓鱼，我爸爸最会洗小孩子， 我爸爸最会唱歌，爸爸会带我去动物园，爸爸最会修理电灯，爸爸乖宝宝。
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
你是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
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
无微不至，分毫不差，有谁比你更有计划？
更有计划。心中的忧虑放开吧，牵挂不要一把抓。你是天上的阿爸，你手永远比我大。天上的阿爸，你手永远比我大。
感谢因为我阿爸芝麻都住屋里嘛，还住独立嘛。感谢兄弟。
一则小故事，
一个大道理，
放在心里，
活在其中。
小故事，大道理。
有一个农民，是个热心的信徒，除了种地以外呢，常常讲道。他的大儿子是做生意的，有一个主日，他讲完道回家，他的大儿子也做完生意回家了，父子同车。他一看见他的儿子，就向他传福音。他的儿子非常不喜欢，就说了：爸爸，我不要听福音，请你不要再跟我说了，如果你要再说呢，我就不回家了。这个爸爸很伤心的就答应了，可是他说：让我告诉你儿子啊，我必不停止为你祷告的，求神救你，因为你还不晓得为自己祷告啊。他的儿子说：好吧，你怎么祷告都可以，但是不要再向我说。过了几个月，他的儿子听见爸爸在祷告，就不知不觉地自问说：哎，我的爸爸真是要不住地为我祷告吗？马上他侧耳倾听，这位老农民向神倾吐很多心里的话，最后呢，用很悲伤的声音说：神啊，现在我要说起我的儿子约翰了。只这么一句，已经使约翰他的儿子心破碎了，再也听不下去，马上承认他的罪，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
哎，老南，我跟你说，今年特别怪，我这头顶着黑龙江那块白头发长得有点早啊，搞得我怪紧张的，真是老得快啊。
哎，老北呀、啊、难得你来电啊。哎，对呀、啊、今年呢还真怪呀、啊、以前呢这个时候呢我的哮喘病就没了，现在那个气喘得越来越大，一会来这个什么山竹，一会又来一个玉兔啊，哎，有点受不了啊。嗯，
哎，老南你可得撑住啊，这要是冬春雾霾沙尘暴一来，我还指望着来你那儿避避呢。
哎，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好话了，你自己照顾你自己啦，南水北调，南电北送，我帮你不少啦。哎，这空气啊，我可帮不了你了。
天气变化，多添点衣服吧。先生今天与你一起行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温温暖暖过个冬。
立冬，温温暖暖的过个冬，特别是今年的冬天呢，我们彼此互相的守望。
哎，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呢，就说到哈，家里的小朋友需要照顾，老人也需要照顾哈。
嗯，我们走这条天路，更需要彼此照顾。
是，是的，是的。同伴之间的照顾是非常重要的。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奔天路啊，《天路历程》第23集。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上回的剧情我们说到，蒙恩和盼望被绝望巨人关进华怡堡的地牢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蒙恩在灰心绝望之下一度想自杀以求解脱，幸好好友盼望适时的规劝和鼓励，给了蒙恩求生的勇气。在绝望当中，两人同心合意的祷告。蒙恩在祷告中突然想起他的身上怀有应许的钥匙，借由应许钥匙，他们试着打开一道道关卡的门，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地逃出了华怡堡。于是两个人很快地找到正道，继续天路旅程。途中他们来到了快乐山，热心的牧羊人带他们看了稀奇的景观之后，像错误山以及警戒山等等。接着牧羊人又带着蒙恩和盼望往前走，然后彼此说，
让我们把天城的各个城门指给两位天路客看吧，只要他们够灵巧，懂得运用我们的望远镜就成了。
蒙恩和盼望欣然接受牧羊人的提议，于是牧羊人带他们到一座叫清溪的山顶，然后把望远镜递给他们。蒙恩和盼望似乎看见一个像大门的东西，还看到了那些地方的壮丽景色，令他们赞叹不已。当他们将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位牧羊人给他们一张关于旅途的备忘录，另外一个牧羊人叮咛他们旅途中要提防谄媚阿谀的人，还有一位劝他们千万要小心，别睡在那迷惑人的地方，最后一个人则一路地祝福他们平安。接着这两个天路客沿着大路下山，朝天国走去。群山的山脚左边有个国家叫自夸国，有一条弯弯曲曲与正道相连。这时在交叉路口上，他们遇到了一位年轻人。
请问您从哪来，要到哪去呢？
先生，我就住在左边那个乡下，现在要往天国去了。
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才能进天国的大门呢？因为在那儿你可能会遇上困难哦。
别人怎么进去我就怎么进去吧。
可是你到了那儿拿什么东西做凭据叫人为你打开大门呢？
我知道上帝的旨意，而且我一向是规规矩矩的过日子，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祈祷进食奉献十分之一，施舍钱财，同时啊，我更为了进天国而离乡背井呢。
可是你没有从这条路头上的那个窄门进来，你是从那条弯曲小路来的，不管你怎么自圆其说，恐怕不但不能进入天国，并且在审判的那一天你会得到盗贼的罪名哦。
先生，你们跟我完全不相识，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们只管遵守你们国家的宗教信仰吧，我可是要信奉我自己家乡的信仰哦。至于你们说的那道窄门呢，所有的人都知道它离开我们这儿108000里，我们家乡的人连到那儿去的路都不认得，其实啊也没有那个必要啦。从我们这儿就有一条又好又美的绿荫小径通到天国呢。
当蒙恩听到这个人很懂得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对盼望说，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呢。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谈的？我们还是暂时走到他前面去，让他去思考他刚才听到的话，过一会儿我们再停下来等他，看看我们能不能慢慢地帮助他。
于是蒙恩和盼望继续往前走，无知走在后面。他们来到了一个黑暗的小巷，在那里他们碰到一个人，正被七个恶鬼用七根坚韧的绳子绑着，押往山坡的那扇门。这会蒙恩开始颤抖起来，他的伙伴盼望也直打哆嗦。当恶鬼把那人带走的时候，蒙恩想看看他认不认得那个人，他认为很可能是住在叛教城的辩捷，但是那个人低着头，蒙恩看不清楚。正当那人在他们俩背后走过，蒙恩看见他背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三心二意的信徒，可咒可诅的被教者。两个人继续走着，无知跟在后面。他们来到了一条岔路，他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才好，因为两条路看上去一样的笔直，他们只好停下来。正当他们在考虑的时候，有一位穿着袍子、皮肤黝黑的人走过来。
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
我们要去天国，可是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啊。
跟我来吧，我也是到那儿去的。
于是他们跟着这个人走，渐渐的他们偏离了原先的目的地。不久他们的脸已经完全转离了天国的方向，可是他们仍旧跟着这个陌生人。他们不知不觉的渐渐的带进了一个网罗，现在里面无法解脱，不知道如何是好。
哎呀，糟糕，我们又走错路了。牧羊人不是提醒我们要当心谄媚的人吗？
对呀，对呀，牧羊人也留给我一张天国的备忘录。哎呀，可是我们忘了去读。结果啊，现在在这毁灭者所设的路上啊。
他们就这样在网罗里痛哭。后来他们看见一个容光四射的人向他们走来，手里拿着一根细绳编成的鞭子。
你们从哪来的？在这干什么呢？
我们是要到西安的天路客，结果一个穿白衣的黑人把我们带到这儿，他说他也是要到天国去的。
啊，那个人是谄媚，是一个假使徒，假装成光明的天使啊。
于是那个人扯破网罗把他们救出来。
跟着我走，我可以领你们回到你们原来走的那条路上去。你们昨晚在哪儿过夜的？
我们在快乐山牧羊人那儿。
牧羊人有没有给你们一张指示路径的备忘录呢？
有。
那么你们在路上犹豫不决的时候，有没有把它拿出来读一读啊？
没有啊。
为什么不拿出来看呢？
忘记了。
难道牧羊人没有叮咛你们要当心谄媚者吗？
有，可是我们万万也没想到那位谈吐高尚的人就是谄媚者啊。
对啊。
突然间那个人命令蒙恩和盼望趴下，那个人拿起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们一顿，并且教训他们说，
对于上帝所爱的人，他必管教责备，所以你们要热心，要离弃你们的罪恶。
是。
于是那人吩咐他们赶紧上路，并且要好好的留心牧羊人所提供的备忘录。蒙恩和盼望在旅程中又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天路历程》，我们下回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十字路口，向左向右，谁来牵？着我的手，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看求耶稣引领我，我虽软弱，主帮助我，总是牵。
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您现在呢正在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们两位在这里跟大家呢共度立冬的早晨。
哎，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刚才呢， 刚才，
刚才的刚才，
是是是，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这一周要背的金句啊，《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有没有我们的主内家人敢接受文慧的一个挑战呢？
哎，是什么挑战？
那就是呢，星期五呢打热线过来。背了十六节，再背十七节。
哎，
哈，因为我们说过呢，十六节、十七节呢是罗马书的要
节，
钥匙的钥，
钥匙的钥。
对，也就是罗马书的信息主题。
嗯，主要的内容了。那昨天呢也说到哈，这个我们特别强调不以福音为耻哈，这句话。
对，
那也就是保罗说以福音为荣。
对，我们也说了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呢就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智。那他前面还正在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好想到你们那里去看看你们，然后呢也在罗马传福音。接着他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以福音为荣，是因为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基督徒呢备受逼迫，而且呢很多信主的人呢在当时呢是一些譬如说奴隶呀、一些比较贫穷的人，所以呢对希腊人或罗马人来说呢就觉得那是一些呢就是第一迷信，第二呢就是一些没学问的人。那其实耶稣呼召的十二门徒当中有很多呢是小民，
小民，对对、
就是渔夫啊之类的。那所以呢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呢，很多人呢就认为呢基督徒呢啊真是糟糕的啊、会不会跟我们现在有点像呢？但是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
大
能。
好，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怎么来解释呢？大能这个词汇有一些含义的，几方面。
有能源资源啊，大能的行为神迹奇事，还有执行的能力，这三方面的含义。
对，也就是呢大能，你可以想象丰富啊，因为是能源资源嘛，
是是。
然后你可以想象是奇妙的、伟大的，因为是神迹奇事。
是。
最后执行的能力、也就是说呢，这个大能丰沛的、伟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有实际的作为或行动表现出来。
是是。
它不会好像是一个能源，然后就一直呢
放在空在那里，
对，
架空。
对对，不是的，它是能够有行动的，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出来的。那能力呢？这个词呢？在新约当中呢常常呢用作神迹的意思。所以我们讲到神的能力的时候呢，那其实在原文它可能讲到是神的神迹，神的奇事，神的作为。特别是和神连在一起用的时候，清楚显出是神特
别
的
作
为。
对
了，所以讲到大能，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也就是说呢福音是神的作为了。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哦，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福音这个词本身就是好消息。不是福音好消息能够救人。主要看这个福音好消息是来自于谁，是什么内容。那保罗就特别强调福音的能力是来自于
神的，
因为他说神的大能。
是。
所以福音之所以能够救人，是因为神的大能。也就是说呢，当福音传开之时，神就做工，使这个福音发生了功效，让人听见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人的心中呢就被感动了。所以呢这种福音的功效呢不仅发生在犹太人当中，也在希腊人当中。事实上呢只要人接触福音，神的工作就会在当中显明。可是问题是，你听的人是否愿意相信接受福音呢？
是。那福音本身有它的大能，但是看人愿不愿意接受了。那所以今天的问题呢，就是你是如何信主的呢？那么在信主前后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山东的张弟兄祷告，他患了肺癌，但是呢，很多人都嘲笑他说：“你的神怎么不救你呢？”那么求主安慰弟兄的心啊，给他力量。
这个让我们想到这周我们背的经句啊，
是
那我们的情况跟保罗当时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哈。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纪念。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合意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抬头仰望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啊，拯救我们的主啊，我们的心切切仰望你，因为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我们别无依靠。我们在这里同心纪念山东的张弟兄，主啊，你知道他患了肺癌，别人在嘲笑他，觉得基督徒怎么也会患肺癌，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蒙你拯救，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首先求你用你的话语天天更新他，坚固他的信心，赐给他心灵的力量，以至于他能够面对自己患病的身体，能够面对世人的嘲讽，也能够面对一连串的治疗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副作用。主啊，我们求你坚固他的信心，也求属天的智慧赐给他，好让他在面对世人嘲讽的时候，他知道如何去回应。主啊，我们更恳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他，使他能够康复，也使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减轻他的不舒服。我们更求主赐给他天使在他的身旁，成为他属灵的同伴，让他不孤单。
是
主啊，我们恳求你彰显福音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主啊，是的，我们也会患病，我们也会软弱，但是因为我们信靠你，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是的，
所以虽然有癌症，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算生命结束，我们会去哪里。主啊，求你将这样的盼望赐给张弟兄，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他仍然显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喜乐平安，让他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以至于那些外邦人虽然嘲讽，但是也让他们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将弟兄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爱是爸爸那双厚实的手把我弄坏的东西修好，使我能够不停地乘风追逐梦想。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12:6。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我相信我们的天父呢，养育我们呢，绝对不是丧偶式育儿，也不是诈尸式育儿。
是，
因为圣经说呢，天父把我们放在他的心间上，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么我们也将这样的一个勉励的话语呢，送给在第五空间今天第一次出现的迎接黎明的曙光。
是的，希望你呢在与神亲近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这份的喜乐和平安。
也请大家继续的纪念山东的张弟兄。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美好的立冬。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都在耶稣基督里。
心。